使徒行传的提到，这个彼得道经十字架的事情，照理说那是一个非常动人，应该把它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的一段事情。但是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的作者并没有记下来。那么到底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人为的因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神许可这件事情。就是说，《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开始写，写到今天，还是由各地的圣徒。 各地的属于主的儿女们来继续完成《使徒行传》。我相信《使徒行传》有一天要完成，就是主再来的时候，这本书就要完成。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实在也很兴奋，也很紧张，因为想到我们今天在《使徒行传》里面有那样一份的这个执事和使命在里面。所以神并不看我们这些人卑微，神就用我们。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我开始出来服侍主的时候。 十几年前，我开始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那时候是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1958年。那一天我听见神的仆人在台上讲，在上海一个退休会的一个故事，我受那个故事的激励很深，就是说在上海有一次在一个学生退休会里面，他们请了一个很年纪很大的一个蛮。 满脸胡须的一个老牧师在那里传讲信息。当他讲到最后的时候，他老泪纵横站在台上。他说：“年轻的弟兄姊妹，难道你们忍心看着中国的教会就由我们这一些老骨头、老头子在那里传福音吗？难道你们这一些蒙恩典、有力气、有时间、有精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你们却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 虽然那个传道人讲的是十几年前，在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当他提的时候，我好像坐在那里，好像看见这个老先生神的老仆人站在台上。虽然他仍然有神仆人的那个风范，但是呢，那一股诚恳的迫切的呼吁，好像向着我发出来一样。所以那一天我就毅然决然地把我自己奉献给神。那么那个时候在台湾，所谓。 念了一点大学，然后出来服侍主的人虽然不多，但是我们有一批弟兄姊妹，我们就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摆在祭坛上面当做活祭。那么今天我们听史牧师在用这个活祭的比喻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受感动。我在那里祷告，他还没有讲后面那一句话，我就在那边跟我太太讲，我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鸡，我是什么鸡。那么。 实在发现，我们就是把自己当成活祭献在主的手中，神照着他的心意来用我们，但希望我们自己不选，也许你自己很人时间，好像，我看到一个比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奉献给主，不是好像一张白纸，已经写了很多的条件，主啊，我愿意做白斩鸡，而且愿意在哪里做白斩鸡。 然后说主啊，请你签个名，请你签个名，签名以后就算数，不是这样。我想我们的奉献应该是一张白纸，我们签上我们的名字，白的。然后说主啊，那个白斩鸡什么小该什么这些，你自己来写啊，做什么鸡是你写，但是名字我已经签了。很多时候我们相反，我们是要做什么已经写好，然后请神签名，说神啊，请你 approve 一下，那么这个事情就可以兑现。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虽然奉献以后还很苦，很多人奉献以后还在那里自己担担子，在那里很吃力的往前走，因为你已经写好了这个支票，在等神给你签字。我们为什么不自己签完字以后，刚才史牧师把一个白的信封给你们，当他把这个白信封给你们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巴不得每一个人在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地址姓名，不就是那样一张纸而已。 如果你写的很满，后面还是白的；如果你写的空间还很多，上面的空间，求神用永生神的灵在上面写上他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所以，刚才我在选诗歌的时候，我看见有一首诗歌叫 submission， 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主的手中，道路不由你来定，道路由神来定，计划不由你来做，计划由神来做。所以求主在这方面帮助我们。 今天早上很感谢主，史牧师不只是给我看见一些很严肃的一些事情，也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 所以我有点想今天这一堂呢，请大家翻开诗篇119篇，从第一篇一直读到这个176节，我想你们真的翻了，不要翻了。感谢主，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提到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一开始说到，那么这样的一个题目不是三言两语或者是短短的一两旁就可以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可以讲得完备的。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世界观呢，也许需要我们相当长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来整理，相当长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检讨，然后慢慢慢慢我们能够描绘出以圣经为基础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world view， 一个世界观。那么昨天晚上后来也有一些弟兄姊妹继续的问一些问题，那么我很想把今天早上这段时间呢多有一点讨论，不过我还是希望很快的把我所预备的一些跟大家有一点交通。那么我们昨天是很客观的，就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归纳出几方面来思想。那么有一点我愿意在这里再重复的，神把我们这些人放在地上的目的是容神一人，神把我们放在地上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和过程是道成肉身。那么这是我们昨天晚上特别提到的两点。那么我愿意再提一下，再花一点时间把我自己心里面这个负担表明得更清楚更多一点。那么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留在这地上一定有一个目的，不管你是站起来是用生活来服侍主一辈子说代职侍奉神也好，或者是你站起来你说如果神的时候到了，如果神要用我，我愿意把自己全时间的奉献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做一个神的仆人。不管你的带领是什么样子，我们的这个人在地上的目的都是这四个字，容神一人。我们有对神的责任，我们有对人的责任。我们今天不可以说我一生就是荣耀神，我完全忘记为人的这一方面的责任。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完全站在为人的这个责任而忽略了对神的这个关系。所以神今天把我们摆在这个地上有一个至终的目的，就是容神一人。那么怎么样达到容神一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呢？就是要我们借助一个方式，借助一个手段，借助一个过程来达到这个目标，就是四个字，道成肉身。让神的道进到我们里面以后，我们能够把它表达出来。我们记得有一次耶稣基督跟一个人医了一个人的病，那个人的病很奇怪，叫做什么这个耳聋舌结的人。有没有一个这样的耳聋舌结的人，耳朵听不见，舌头不能说话。那么有一次我读到那里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这个耳聋舌结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什么叫耳聋呢？是外面的东西进不去。什么叫舌结呢？是里面的东西出不来。耳聋呢，外面有很多很美好的音乐，有很美好的这个声音，它没有办法进去里面，所以它的 communication somehow block 掉，外面和里面断了。什么叫舌结呢？舌头打了结了，哎呀，里面有千言万语，里面有丰富的感情，没有办法用舌头把它表明出来。所以一个耳聋舌结的人今天就给我们看见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写照。神的灵感动不进去，他越做基督徒他越麻木，那么他里面有许许多多丰富的神的恩典他表达不出来。什么叫道成肉身呢？就是把里面的道把它从肉身能够表达出来。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我们需要再来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你医治我，开通我的耳朵，开通我的舌头，让外面的感动进来，让里面的感动能够出去。所以有一次呢，在台湾有个传道人说得很好，他说神是无所不能的，如果神有不能，他有两个不能，一个不能是在非基督徒的身上不能，一个不能是在基督徒的身上不能。什么叫做在非基督徒的身上不能呢？因为神的爱进不去。那昨天我们讲到 free will， 神把这个 free will 给了我们以后，神的爱不断的在外面讲感动我们，但是进不去。神没有办法强人之难，他没有办法强迫进到一个人的里面，这是神的全能里面的不能。那么这个我想你们听的时候会注意，不是说神是不能的，就是说他在人的身上给了自由意志以后，把自己在爱的里面限制在那个不能里面。那么那是还没有信的，那是非基督徒。那么对基督徒来讲呢，他说有一个不能，神有一个不能， 就是出不来，对非基督徒是进不去，对非基督徒是进不去，对基督徒是出不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有道成肉身的挑战的人，让我们这个人是成为一个让神能够很自由流露出来的、出得去的一个器皿。那么这是我把昨天讲的再提一遍，好不好？我们现在看几处的圣经，请先看我们四本福音，我们每一个福音书我们看一节很熟的经文，请先看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昨天晚上我已经提了。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一看主耶稣的人生观是什么，主耶稣的这个世界观是什么，他来到世界的目的是什么。他来不像我们懵懵懂懂的来，他来不像我们毫无目标的来，他来是有很清楚的目的，有很清楚的雄心大志。提到这里，我愿意顺便提一下，我过去14年的时间在台湾做学生的工作，在过去14年的时间里面，我发现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普遍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年轻的基督徒不是没有蒙恩。我们看见今天在台湾、在香港、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神在年轻人当中动了很奇妙的工作，许许多多的年轻知识分子接受了主。但是在这些接受主的年轻人里面，我站在做了14年学生工作的立场，我说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中国的年轻的基督徒缺少雄心大志，缺少雄心大志，缺少在神的面前一个很大的志愿。那么这个呢，受什么影响呢？受我们中国传统教会、教会传统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基督徒越没有志气，越属灵，越好像窝窝囊囊的，那么这个人就越属灵，这个人就越显得有分量。弟兄姊妹，错了。我们看见主耶稣告诉当年的门徒说，你们要做比我做更大的事情，约翰福音14章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觉得，哎呀，我们立志做大事，哎呀，这是一个很不属灵，因为这是贪爱世界，这是一个很不应该的事情。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应该的事情？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难道我们不应该像保罗一样，像彼得一样，像主的那些使徒一样，在一个 generation， 只在一个 generation， 从小小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发展到整个地中海四周都有神教会见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这种成绩做出来。昨天我们听见艾德里牧师在说，120个人在几天的时间里面涨了有25倍，3000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些跟从主的人，他们在主的面前有属灵的雄心。但是今天我普遍的看见中国教会的年轻的一代缺少这种雄心大志，这个跟我们的世界观又有关系。你越没有雄心，你越没有大志，人家就越称赞你是个好基督徒。求主在这里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雄心大志，让我们中国教会的这一批弟兄姊妹，神今天把我们放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为他成就大事，成就大事。 OK， 我们看4章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么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到地上来，他走遍各地有内容的，走遍各地有方向。我们再看马可福音，往后翻马可福音第10章，很熟的，也就是马可福音的这一本福音书的 key， 这个要节，10章45节是 the key verse of the gospel of Mark， 10章4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人子来，他特别自己做见证，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是随随便便的过了33年，他来到地上，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和目标。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而且要舍了自己的生命做多人的赎价。再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这我也觉得是路加福音的 key verse。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我们知道第一节到第九节是讲到一个税吏长，他的名字叫做这个撒该。那么到第十节，好像这个路加福音的作者就做了一个小的一个结论，那么把主耶稣当年所说的一句话做了这一个整个记载的一个小的结论。第十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来有他的目标，主耶稣来他是要寻找拯救，寻找 lost， 拯救 perish， 丧亡的人。失是寻找，这个丧是来拯救，所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的几节圣经我们都看见讲到主耶稣来的目的，主耶稣来是为什么而来。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小字说或做人啊，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OK， 那么我们把这几节圣经归纳下来呢，我们就看见几点。那么我今天不预备讲太多，我只是提纲挈领的提一下，然后我希望待会儿有弟兄姊妹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昨天晚上的讨论。在这里我归纳出来，我们就发现主耶稣的人生观有三方面。第一，我们昨天提了很清楚，是一个入世的一个人生观，不是一个出世的。我不晓得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感觉，有这样的看见，觉得你越离开人群，你就越能够保守你的在神面前的圣洁。那么我慢慢研究，慢慢思想，我就发现有许许多多这种出世受苦的这种观念是从圣经里面的观念来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四个字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分别为圣的误解呢，就把它变成分别为圣的误用。我们就叫什么叫做分别呢？我们就跟你远远的离开，跟世界远远的避开，那我就能够为圣。其实不是这样，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件事情，这一个人，这个东西，它特别分别出来是属于神的，并不是说要从那个环境里面整个把它抽出来，在那个环境里把它拿出来。分别为圣的意思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地位是圣洁的地位，并不是说让我们完全脱离人群，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主耶稣昨天晚上我们曾经引用到的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说，他说我求天父不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让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因着真理成为圣洁，因着真理成为圣洁。你看现在有两种人，一种人离开世界躲得远远，他可以在那里属灵，他可以在那里爱主。那今天有另外一种人，他进到世界的里面却跟世界没有分别。今天我们就常常落在这两种不同的 extreme 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很属灵，但是我们跟世界分开，有的时候我们在世界的当中却跟世界完全没有分别。错了，分别为圣是在里面去分别，不是躲到外面去分别。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说我来了，人子来了，我来了，不断的提到来来来，就使我们想到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弟兄姊妹，今天属灵是一个住的问题，属灵不属灵是一个生活的问题。我常常听见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也自己勉励自己，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传道人在台上所讲的用在台下的生活来否定，你懂我的意思吗？在台上可以讲的天花乱坠，但是在台下的生活却直接的来否定他在台上所说的道。我觉得用在每一个基督徒也可以这么说，今天有很多在礼拜堂外面的人的一个人在礼拜堂外面的生活来否定，来反对他在礼拜堂里面的一些见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方面不至于落在那样的一种失败的里面。感谢主，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举手表示自己一个赤诚的心愿，把自己奉献给主。但是求主真是保守我们每一个往前走的人。 似乎呼召的很多，好像选上的很少。为什么？因为现在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离开这个环境，离开这个使你很属灵的环境，回到这个你成为 minority 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这个心就慢慢慢慢就冷掉了。当然今天我们在这里奉献，我们是 majority， 当我们看见大多数的人都站起来的时候，当然你很自然你就站起来了。但是当你离开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在你生活的环境里面，在你所生活的宿舍和学校里面的时候，从 majority 变成 minority 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考验的时候，一个很好的考验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一个一个入世的一个榜样。然后昨天我也提到一种属灵的 dualism， 一种二元论。我不晓得为什么今天教会里面发展出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发展出这样的说法。那么我如果要讨神的喜悦，我就一定不能讨人的喜悦。所以什么时候人都欢迎我，人都称许我的时候，哎呀，我心里面就觉得很痛苦，因为神一定不喜欢我。如果要神喜欢我，一定要让人家都讨厌我，因为圣经说你若是要讨人的喜欢，就不是神的仆人了。所以我们就尽量的讨人厌，能够来讨神的喜欢。那么这种的二元的必然的这种论调呢，是不是真正是圣经的？是啊，你说圣经上有啊，怎么写啊？你如果是这样的说法的话，你解释圣经就非常的断章取义，非常的片面化。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一定要照路加福音所说，你如果不恨你的父母亲，你就不能够做主的门徒。你如果要做主的门徒，你要恨你的父母，恨你的妻子，恨你的儿女，恨你的朋友，恨你的一切。因为圣经说你爱父母过于爱神的小子说，你要恨你的父母，你才能够做主的门徒。解释圣经是不是这样解释的？是不是？这又要看其中的这个情况而决定了，是不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以弗所书里面非常清楚的一个教训。主耶稣不只是这样教训我们，而且他用自己的见证给我们看见，他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母亲交给他所爱的门徒回去奉养，让约翰这个贴紧他心肠的这一个门徒来养育他的母亲。那么到底这个是不是矛盾的东西呢？不是的。在一般情形之下，我们可以讨人的喜欢又讨神的喜欢。等到有一天神和人摆在你面前要有选择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唯有神是你的选择。所以在那种选择之下，你就要爱神到一个地步，你对父母亲好像有一种恨的情绪来对他们一样。那个地方的解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有这一种很模糊的这种二元论来做你的生活的一个指标，并不是说你讨人的厌就讨神的爱。你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3:52那里一句话很清楚，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是不是？主耶稣在那里慢慢长大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神喜爱了他的心，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那么待会儿实际一点我还会再提到这件事情。所以第一，我们看见我们是一个入世的，是一个入世。两三个月以前我在我们教会曾经提到马太福音5的那句话，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我讲到那里的时候，我曾经非常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我们的地位是属天的，但是我们的功用是属地的。请记得这句话，我们的地位是属天的，我们的功用是属地的。我们的地位是在天上，是个荣耀的地位。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忘记这件事情，我们是一个很崇高的地位，我们是至大神的仆人，我们今天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你知道我们有那么一个荣耀的一个地位。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说，我才不愿意让我自己从神的仆人降低到去做一国的总统。这句话我听了觉得很受感动， 我不愿意降低我的身份，从神的仆人跑去做一国的总统，因为他觉得他的地位比一国的总统还要荣耀。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也有这样一个荣耀的地位。我发现这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忘记我们有这样一个荣耀的地位，所以我们走出去，我们的表现跟我们的身份不能配合。有一次我在台湾，我非常佩服我的一个数学老师，哎呀，这个数学老师又聪明又会讲课。但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看见他以后，我完全对他的尊敬扫地。从台湾来的人知道，台湾有一个吃夜市的地方叫圆环，在台北圆环。那么有一次我到圆环到很晚了，跟一个同学去吃宵夜，我一去看见我那个最尊敬的老师，穿着你知道台湾有那种拖板哈，那个台湾脏茶家哈，那种木拖板，穿着那拖板，然后拖板拖在地上，然后就跪在那个椅这个蹲在椅子上，在那喝生啤酒啊，在那喝生啤酒。那我不是说他喝生啤酒不对，我是觉得他的那一个表现，蹲在那里喝啤酒吃小吃，那个样子和他的身份不配合。从那一次以后，我看见这个老师，我心里面很矛盾。我很喜欢他，我很喜欢听他讲课。所以我每一次坐在课堂上听他讲课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人蹲在圆环的椅子上，在那里喝生啤酒。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他走出去，他不能够代表他荣耀的父神，荣耀的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忘记我们的地位，忘记我们的地位。我这个说法哈，给你们可以提出来，这个讨论。在台湾，我知道有一些做青年工作的一些同工传道人。那么，在美国当然不一样，我是说在台湾，这头发披肩啊，头发很长，穿的衣服也是邋邋遢遢的啊，随随便便。那人家问起他，你为什么这个样子，头发留得那么长，衣服穿得那么随便，他大言不惭地告诉你，他说我今天做工的对象是那些 hippies， 所以我要 identify myself with them， 所以呢我就要跟他们一样样。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有很强烈的这样的看法，我觉得穿起西装打起领带，领带的长度就是给我跟那个听到的对象就构成有多少的距离，那么领带越长距离越长，领带越短距离越短，所以你有领带就有距离，没有领带拆下来就没有距离。那么我说了好几年这样的说法，后来慢慢慢慢自己在检讨这些思想，对呢还是不对呢？是不是一个人真的西装笔挺一定就构成一个距离呢？是不是今天长发披肩就马上没有距离呢？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那么除此以外，长发披肩穿衣服很随便，能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立场，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荣耀神呢？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对？我对这个问题有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号在心里面。是不是我们一定要还要垮垮的才能跟垮垮的人在一起？保罗所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是不是只说这一个说的呢？我在台湾发现那些长发披肩去做 hippie 工作的人，本身那个人本身大概就是一个 hippie， 因为在他里面的生命我觉得还没有完全的改变好。我不是批评有一些人真是用爱主的心用这样的态度去，我发现今天用这样的借口来为自己找退步，然后冠冕堂皇说我是为传福音的缘故，请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今天有一些人实实在在为爱主的缘故，他很随便，但是我说今天有很多人随便不是为了爱主的缘故，是为了替他自己找退这个找后路。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要小心，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曾经听说有一个七十几岁的一个老先生，年纪那么大，他是一个英国的一个绅士型的一个传道人，常常是西装革履，穿得非常非常的正式，所以这些年轻人每一个年轻人都爱他。所以可见不是外面的问题，是里面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是里面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忘记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走出来，我们失去了一个 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样子。我们失去了这个荣耀的地位，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地位是属天的，我们的 function， 我们的功用是属地的。所以神说，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这是第一点，入世的。第二点，我们看见从刚才几段的圣经里面很清楚看见，我们的人生观，主耶稣基督的人生观是个服务的人生观。马可福音10:45说，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我们今天应该看见有这样一个使命感在我们的身上。3年前在瑞士，这个洛桑有一次 Billy Graham 他们开了一次国际福音会议，在那次国际福音会议里面，我去参加的时候，有2件事情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第一个就是在最后一天晚上的 Communion Service， 那个圣餐礼拜擘饼聚会，在那个擘饼聚会里面，我真实看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We are one in the Lord， We are one in the Spirit， 我们在主的灵里面，我们是合一的。虽然语言不一样，皮肤颜色